我们刚才听了千岁诗班你们的献诗哈，中国皇帝是万岁对吧，那王爷是千岁是吧，所以你们都是王子都是公主，太好了，实在为这么好的诗班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3篇，诗篇133篇，在各位的这个上面就有，如果你有圣经是更好，找到了，预备好了没有？可不可以一起来读？来，三，开始。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当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同来到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亲近你，来把你配得的荣耀归给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早晨当我们在这里借着诗歌借着祷告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乐意悦纳我们的敬拜，并且我们更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早晨因为你在这里，这里是圣地，我们就要在你面前脱下鞋子，我们真的要伏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恳切地求你不只是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光中，但愿在你的恩典里天向我们是打开的，但愿我们因为听见你的话，我们里面的人就活了，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被你改变，让耶稣基督的美丽就从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对我们扬脸，向我们施恩。我们如此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它是谁写的？大卫。这个诗篇是属于什么样的诗篇？上行诗。圣经中的上行诗有几篇？有15篇。上行诗怎么来的？上行诗是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在各地居住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一个要求，要他们一年三次离开自己住的地方，要走很远的路，到哪里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干什么？敬拜他们的神。敬拜神的时候要做什么事？献祭。这样清楚吗？那在走到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唱，开始背上行诗。所以对这每一个犹太人而言，上行诗这15首诗是他们最熟悉的，是他们最会背的。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宰牛，在那里宰羊，在那里献祭。请问各位，宰的牛宰的羊是不是通通献燔祭？不是。 献了燔祭以后还可以献什么祭？赎罪祭。还有什么祭？赎愆祭。还有什么祭？素祭。是不是？还有什么祭？平安祭。很多的祭可以献。那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以色列的百姓每年到耶路撒冷去这一趟，简单不简单啊？很不简单哦。那个年头有飞机吗？高铁吗？汽车都没有，怎么去的知不知道？十一路。懂不懂什么叫十一路啊？两个脚走的呀，那要走很远的呀。请问各位，去的时候不是自己走就算了，老的要不要带去啊？小的要不要带去啊？哎呀，真是个麻烦事儿！我告诉你啊，不但要带老的带小的，还要牵着牛仔带着羊，这一路走到耶路撒冷真不容易。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一敬拜一献祭，而且别忘了，很多的祭宰了牛宰了羊谁吃啊？哎，祭司要拿一块去，对不对？那剩下的呢？大家吃啊。那弟兄姊妹，你记住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散聚在各处啊，平常有来往吗？啊，有没有这个 FaceTime？ 有没有非死不可？啥都没有，那个时候没法来往的。但是一年一次，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敬拜神，会不会见到老朋友啊？会吧。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开心不开心啊？我跟你讲，衣服啊是新的好，朋友呢老的好。昨天我们家女儿出嫁，哎呀，好多老朋友啊，不知道从多远跑来啊。有的朋友是几十年都没有见面的。请问各位，大家聚在一起开心不开心？哎呀，开心啊，兴奋啊，真的兴奋的不行了。哎，而且你要记得，这些人就一年就这一趟聚在一块儿，老的有没有办？有哈。小的有没有办？有。再想一想，那个年代的以色列百姓靠啥过日子啊？开银行的，做医生的，当律师的，没有的呀。那个年代的以色列百姓基本上不是放羊的就是种田的。你们觉得他们那时候日子过得怎么样？自古以来农夫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还不就穷苦两个字。只有那些读书人没干过农田的活才会写那些骗死人的诗，还在想着说老了说我弄两亩地啊，种种田，你种种看，你种都种不了，光那个牛粪臭味你就受不了。这些农民平常的生活吃啥？非常节俭的。但是到了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哎呀，开心啊，开心啊。我们家今天献了一头牛，我们家这几口人吃得完吗？那怎么办呢？把这些老朋友都找来，对不对啊？大伙儿一起吃啊。那赶明儿你们家献的呢，要不要找我们呢？也找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到了要献祭的时候，各地各方的百姓都来了。哎呀，这些神的百姓，这些老朋友在那里欢欢喜喜敬拜神，喜乐不喜乐？见到老朋友喜乐不喜乐？大吃大喝喜乐不喜乐？真是乐得不行了。我告诉你们，大卫写这首诗，他写这首诗就是这个背景。 大卫看到神的百姓从各地各方来敬拜神，来享受神，也享受彼此，听懂啊？大卫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他写了这首诗。他这首诗的第一句话，看到刚才，看呐、啊，你们讲，因为你们根本不懂大卫的那个兴奋，你们根本不懂到大卫的那个，他里面呢、啊、看到这一幕啊，对他来讲有多么的震撼。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忘记，大卫这个人从小，讲句不好听的话，我是高攀了哈，我说有点跟我差不多。那啥意思呢？那就是爹不亲娘不爱。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滋味好受不好受啊？难受啊，难受啊！你看大卫多可怜呐、啊，家里这么多个哥哥，但是要放羊的时候轮到谁啊？就是大卫啊！哎，要选王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份儿？没有。你现在懂不懂得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里面讲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现在懂了没有？哎呀，各位，我告诉你啊，大卫从小在家里啊没有温暖的，讲句不好听的话，大卫的原生家庭啊是有病的，父母偏心啊，看不起这个小儿子啊，所以这个小儿子心理不正常的，听明白了没有？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对孩子千万不可以偏心啊，偏心你害死你的孩子啊。可怜的大卫从小在家里跟父母没有和平，没有 unity， 没有平安，没有和睦。请问你，大卫跟他的兄弟有没有和睦啊？啊，关系好不好？不好，当然不好。你看看，他的哥哥们去打仗，他的老爸是关心哥哥还是关心大卫？当然关心哥哥嘛，跟大卫讲，弄点吃的给你哥送去。哎呀，你读那节圣经，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平常读啊。哥哥们在前线打仗，危险不危险？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嘛！这么危险的事儿，叫个小孩拿着食物走多远的路，你知道吗？你如果稍微看一看地图，你就知道那个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走超过一个礼拜的路啊。然后到了战场去找哥哥，天哪！你们家今天有个小孩十来岁，你就跟他讲，你到哪里去，走他个一个礼拜的路，然后到那个战场上去找你哥，你们有这种父母吗？没有这种父母的。人家大卫乖的不得了就好了，冒生命危险也去了，再累再苦也去了。大卫心里都没有想啊，你想你在担心我哥哥的危险，都没想到我危险不危险了。等他到那儿找好，哎，真是奇怪啊，这以色列百姓的军队就他几个哥哥是吧？啊，是不是？当然不是嘛，那扫罗一搞了几十万呢。哎，各位，你到几十万人中间去找几个人，你找找看啊，好找啊。所以你读圣经，你们真的要会读，我告诉你，你就发觉耶和华的手在其中啊。怎么大卫到了前线别人找不到，哎，就碰到他哥，妙了啊。那如果你是他哥，感动不感动啊？你在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有个小弟弟，他也冒着生命的危险，翻山越岭给你送吃的来了， 要不要 hug 他一下？应不应该谢谢他？然后应该叫他小心点，对不对？请问你，他的哥哥们看到他说什么？我把你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你这个不负责任的小孩啊！爸爸教你给你几只羊，你就不管了，就丢在旷野啊？你跑到这来好玩是吧？听懂了没有？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呀？这讲的什么话呀？我如果是大卫，我告诉你，我摔了就走了。这个叫拿热脸去贴什么？真是岂有此理，对不对啊？大卫跟父母没有和睦，跟兄弟没有和睦。请问各位，娶了老婆怎么样？啊，你们不是这读大卫生平的吗？啊，娶了米甲这个老婆，两个人关系好不好？一塌糊涂，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大卫看到把约柜迎接回来，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到一个地步，跳起舞来了，是不是啊？做老婆的，你老公开心，做老婆的应该什么？应该开心嘛？你老公开心，你还不开心啊？是不是啊？哎，他看到老公开心，他不开心哎。你说这个老婆是不是有病啊？冷嘲热讽，天哪！你跟什么人关系不好，还躲得了？是不是啊？跟父母关系不好，躲得了躲不了？躲得了，一念大学拜拜。怎么躲不了？你没看多少孩子多聪明啊，住东岸的都到西岸去念大学。还不是就受不了你们，躲你越远越好。我们教会很多父母都奇怪，怎么打电话都找不到他？我说当然找不到他嘛，在家你都找不到他了，还打电话找他？父母关系不好躲得了的呀？哎，兄弟关系不好躲得了躲不了？也躲得了的。我惹不起你，我怎么样啊？我总躲得起你嘛。但是请问你老婆关系不好躲得了躲不了啊？啊，这死定了，对不对啊？可怜的大卫啊，他这一辈子真苦。哎呀，有的人也想办法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些传道人，还有一些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弟兄姐妹啊，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我给他们取了一个特别的代名词，叫做 7-11。 什么叫做 7-11 呢？ 7-11 就是这些人呢，早上7点钟就离开家，晚上11点还不回家。因为这些人呢，就怕回家，在外面多风光啊，在外面多开心啊。你如果在教会啊，人家说哎呀，某某弟兄好爱主啊，好摆上啊，好热心啊。你如果在公司啊，老板一看，哎呀，这个家伙真好，哎呀，这么努力的干活，你看看一大早就来了，到半夜还不回家，好不好？真好哈，那就不能回家。听懂没有？那如果你工作的场所你可以得到肯定，老板对你好，还是有地方躲一躲，对不对啊？可怜的大卫，他上班的地方能躲吗？哎，很多人都嫌他老板不好的呀。你们教会有没有这种事儿？总觉得老板不好，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的老板再不好，都比大卫的老板好。你们的老板哪一个人上班的时候没事掏把枪，砰一枪对你脑袋打过来的？有吗？没有吧？哎，人家大卫就这个事儿啊，在那边不小心，砰 一个枪就刺过来了，哎，不是一次哦，没断过，动不动就修理他，常常要他的命啊。大卫一辈子就是过这种日子，你说他里面苦不苦？所以当大卫那一天看到神的百姓一同敬拜神，彼此相爱，欢欢喜喜，和睦同居，你知道他说什么吗？稀奇啊，宝贵啊，难得啊，这是何等的美啊，这是何等的善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现在懂不懂的？大卫说看啊，懂了没有？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发现了什么东西啊，你就来找我，一找我呢就跟我说，代替看啊，叫我看什么呢？看虫虫，他们发现了一个虫虫，哇，他们好兴奋啊，很好看啊，他们觉得很兴奋很好看。请问你，我觉得很兴奋很好看吗？不会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兴奋我不兴奋呢？眼光不同，眼光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看到弟兄和睦同居，他兴奋得不行啊，他在那里大叫看啊，知道吗？你呢？你可能看见不稀罕，因为你不知道那有多宝贵，明白吗？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你看到你也会叫，譬如说吧，如果你今天到哪一个弟兄姐妹家坐坐，你突然发现，哎呦，这家弟兄姐妹跟别人的家庭不太一样啊，怎么这家的弟兄啊爱妻子啊，真的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的，你要不要说看呢？要不要？你一定会说稀奇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公啊，你就要说看呐。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妻子，天哪，那种的温柔，那种的顺服，那你要说什么？都哑巴。你一定要大声，哪里有这种的女人啊，看哪、啊、假如说你去他家，你发现不只是老公让你惊讶，老婆让你惊讶，你发现人家15岁的孩子回到家第一件事把书包放好了，先抱了妈妈亲亲，再抱了爸爸亲亲，然后就跟父母说 Let's talk。 我一天都没有看到你们，好想你们啊。你要说什么啊？这还差不多。然后人家跟你聊完天了以后就说我现在要去练钢琴了，然后练完钢琴又跟他讲说，哎呦，中文功课还没有写。你要说什么？如果你看到，你要说什么？ 声一点，看哪，哪里有这种小孩哦，你都美得不行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它有多宝贵，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宝贵，我们常常不经意的就把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毁了，然后还以为自己啊爱主，这是非常可悲的事。大卫在这里说，看哪，哎呀不得了啊，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弟兄和睦同居。哎，一看到老婆丈夫和睦同居，你都要叫看哪，对不对啊？啊，你们都不同意啊，真的，你看到夫妻两个真的二人彼此相爱，稀奇不稀奇啊？稀奇的，很稀奇的。但是看到弟兄和睦同居呢，这是更宝贵的。什么叫弟兄？什么叫弟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不懂得弟兄有多重要，都不懂得弟兄这个称呼有多神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弟兄说到我们同样有神的生命，弟兄说到我们有何等亲密的关系，你们知道吗？我们跟弟兄的关系啊，比我们肉身所有其他的关系还重要。因为肉身的关系，你眼睛一闭，还有没有啊？没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跟弟兄的关系，眼睛一闭怎么样？继续下去，永永远远，知道吗？弟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弟兄。我告诉你，不是弟兄是没办法和睦同居的，一定要是弟兄才能够和睦同居。因为没有同样的生命，没有同样永远的归宿，你怎么和睦同居啊？教会历史从宗教改革以后，虽然约翰加尔文，虽然卫斯理，所有的这些人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弟兄。但是很奇怪，堕落的人性不接受这个真理。教会近几百年的历史，就非要把教会中间有一些人不能够做弟兄，他们一定要做牧师，听懂吗？我很多做牧师的朋友啊，不是胃溃疡啊，就是这个病那个病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压力很大，牧会不简单啊，很辛苦啊。我跟他讲，你牧会我也牧会啊。哦，不一样不一样。我说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吗？我说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里，你是牧人，你把弟兄姊妹当羊，你就累死。我说我呢，我是老羊，老羊带小羊，我不是牧人。谁是牧人呢？耶稣是牧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这个真理啊？什么时候你堕落到教会里面有阶层， 什么时候没有和睦同居？
教会里面必须是我们都是弟兄。
谁是我们的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概念，弟兄姊妹，没有和睦的。我告诉你，我最近不知道碰到多少个教会，可怜啊。有的时候啊，是弟兄姊妹可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碰到一个坏牧师啊，就把弟兄姊妹整死。有的时候是弟兄姊妹可怜，不，牧师可怜。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把牧师整死。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是弟兄。如果我们都是弟兄，我们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我们让主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和睦同居的这个经历。圣经的真理没有一样可以丢掉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弟兄，我们就必须持守这个真理。你说，哎呀，很多教会人家都有牧师。我告诉你，要不了多少年，你就会跟我讲，人家很多教会都有同性恋的牧师。你是不是也要跟着后面走呢？还是你要持守圣经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 title，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圣经的真理是没有一点地方可以打折扣的。你是弟兄就是弟兄，是弟兄你就有机会和睦同居。那你不听神的话，你就等着很多的痛苦摆在前面。那有的人讲，哎呀，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没有牧师，但是他们也是很不和睦。我说很简单，因为有一些地方他没有用牧师这个头衔，但是弟兄姐妹已经错误的把某某人或者某几个人当作没有牧师头衔的牧师。我这话怎么讲呢？如果我们不认定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就期盼少数的人，他们要负特别的责任，他们有特别的问，有特别的要求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外靠服侍这几十年，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说你们对着传道人，对着长老有任何的要求，你就问问你自己，你做的有没有比他好。你就问自己这句话，因为我们都是弟兄，我们有一天都要一起向主交账。你不要要求别人跟你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弟兄才能够和睦同居。和睦，哎呀，不打仗算不算和睦啊？算不算？不算的哦，很多地方也不打仗的哦。我看过很多夫妻啊，西线无战事，不打仗的。有一次那个老婆就跟我讲，你不要理他，他老公说了话，那老婆就跟我讲不要理他。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跟他讲不通的。所以请问你，这个老婆还跟不跟老公讲啊？他才不跟他讲呢，他讲话他都没听见。两个人有没有吵架？没有。为什么没有？已经吵过了， 吵了几十年了，知道吵没用了，不跟他吵了。但是有没有和睦？
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睦是何等宝贵啊！圣经里的和睦讲到的是真正的尊重，真正的接纳，真正的爱，看对方比自己强，这才叫和睦啊。家里面你不真的接纳，不真的尊重，不真的爱，能和睦吗？不可能的。团契呢？教会呢？
一样。
和睦不容易的，千万不要把和睦当作很平常的事，千万不要以为没吵架就叫和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竭力是什么意思？竭力就是拼了老命。拼了老命要做什么事呢？要保守，保护。保护什么东西啊？合而为一的心。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听过 Sinsendorf 这个人的名字。这是有一点失望，教会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人物你居然不知道。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办人，他是一个爵士。神用着这个人真的是在教会历史上带下了难以形容的影响力。这个聚会人数是不多，但是这个聚会属灵的分量是伟大的不得了。举一个例子，你大概就可以体会一下。这一个聚会，他们有一个祷告会，这一个祷告会在祷告的时候，这一群弟兄们姐妹们在一起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就在他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做到什么地步呢？不只是这些人看自己的肮脏、污秽、失败、堕落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还要跟弟兄们认罪悔改，这个人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这是神做的。然后当神做了这件事以后，他们实在太宝贵这个祷告聚会，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弟兄们就说这个祷告聚会要持续下去。教会历史上唯一一个祷告会24小时七天持续不断超过100年，听懂吗？一直有弟兄姐妹就轮流到这个祷告会里面不断的在那里祷告。那你说这祷告超过100年的祷告会带下什么结果呢？这一个祷告会带下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动运动，他们的宣教士比 Morrison 还早100年，他们的宣教士打发出去的宣教士的人数差上万人，能够相信吗？神用着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聚会，它叫弟兄会，莫拉维亚弟兄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你知道这个聚会怎么开始的？就 Sinsendorf 被神感动， 那个时候各国的基督徒只要认识真理就被天主教追杀，甚至于基督教也有些人追杀跟他看法不同的人，这些被追杀的人就逃到辛辛多夫的 产业，因为他有很多地，就跟他住在一起。哎，你觉得这些人住在一起好相处吗？啊，有荷兰来的，有意大利来的，有德国来的，有法国来的，有英国来的，有挪威来的，哎呦我的天哪，多难呐！但是圣灵在他们中间给了他们三句话。第一句话， In essential unity， 在绝对核心的真理上完全合一，绝不让步。In non-essential liberty， 不是影响到最核心的真理的，是个人可以保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你不需要跟我一样，我也不需要跟你一样，彼此尊重。In all things, love。但是无论是在 essential 还是在 non-essential 上面，在每一件事上要用爱心去对待对方。这是为什么那个聚会可以被神如此大大使用，和睦，和睦已经很难，和睦同居那就难死。知道什么叫同居吗？同居这两个字啊，现代的人一看反应都不太好，因为现代的人讲的同居是啥意思啊？没结婚两个就搞到一块儿了是吧？圣经讲的同居是 drill， 是持续不断的住在一起，不是偶尔在边礼拜天大家见个面。有的教会啊，弟兄姐妹连礼拜天见个面了都很难和睦了，特别是大一点的教会，真伤感情啊！你坐这边，他就坐那边的。持续的长久的在一起，如果有这样子的事，美不美？了不起啊！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有讲究，中文翻作善，英文翻作 good， 好。弟兄要和睦同居啊，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善。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啊，活在善恶树的里面。什么叫活在善恶树的里面呢？碰到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反应对不对，好不好，可以不可以，这叫活在善恶树的里面。基督徒啊，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啊，从始祖犯罪以来，人就要用自己的看法、想法来决定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
不好，
什么叫做
对，
什么叫做不对。这个不是神喜悦的，
神喜悦的是他的儿女
碰到任何的事要活在生命树的里面。
什么叫做活在生命树的里面呢？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全本圣经啊，讲到这个善，没有比主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讲得更透彻。
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脚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
才能够承受永生？良善的夫子，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教导这个少年官一个重要的原则：
你活在是非善恶树的里面
是没有前途的，是死路一条的。
人所有自己认为对的事，
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对的也是错的。
人必须活在基督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神是对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对的。过去30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那么多机会要去跟一些吵架闹离婚的弟兄姊妹谈谈话，大部分还不是我们 Wyckoff 的，都是外地的。跟这些人谈话，刚开始两个人都还很有保留，还都很客气，越谈就越什么升温了哈，温度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高，讲到最后你注意听，请问这两个人吵了个半天都是谁的错啊？都是对方错哈。那请问各位啊，这两个人笨吗？啊，笨吗？没有笨的呀，哪有笨人来得了美国的呀，
都聪明人啊。
怎么聪明人会做这么笨的事儿呢？因为活在善恶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做的任何一件事，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都要常常问自己，这是善恶树呢，还是这是生命树？这是从主来的呢，还是从我肉体血气里面来的？肉体血气出来最好最好的善事，
旧约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有的善像什么呢？破烂的衣服。
你今天可以说我对我对我对，都是你的错，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你说的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从你里面流露出来，基督没有在你里面长大，你是对还是错啊？你就是对也是错。何等的善，怎么才会有何等的善？就是你要放弃善恶树，活在生命树的里面。
何等的美！
基督徒做坏事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哈。那请问各位啊，基督徒做好事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啊，不一定哦，这很重要哦。
基督徒有没有做好事会害死人的？见过吗？美国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啊。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做的最糟糕的好事，就是让那些穷人拼命的生孩子，不要工作。政府给你房子住，政府给你津贴，给你很多的钱，你就拼命生孩子，不用工作。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人家快饿死了，你还不救人家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了没有，结果那个好事害死几个 generation 的人，听明白没有？所以基督徒不一定是做好事，基督徒要做什么事知道吗？要做美事，不只是要好还要美。什么叫美呢？就是像主。什么叫美呢？就是合存心意。美这个字，咳咳，它原文非常非常的丰富。它第一个意思呢，是好像那个竖琴，知道那个 harp， 那个大卫弹的那个竖琴。竖琴的弦，每一根发出来的声音一样不一样？都不一样的。不同的声音，在这一个 musician， 在这个音乐家的手中，发出各个弦跟各个弦不同的声音，配在一起，这叫美。亲爱的弟兄姊妹，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知道吗？今天堕落的人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我们常常以为 Unity 就是 Uniformity， 我们大家都一样，这就叫 Unity， 没那个事。Unity 在圣经中是 in diversity， 是我们都不一样，然而我们可以配得很美，这叫 Unity。 这一个美才是真的美。请问各位，我们 New Jersey 秋天的叶子美不美？真美。我告诉你，我走遍全世界，我看不到一个地方比我们这里更美。真美。到了秋天，你看看我们这里满山满野，到处走都美得不得了。请问你一个颜色吗？如果是一个颜色，还美不美呢？不美啦，不美啦。所以美这个概念你一定要记住，是 unity in diversity， 是 harmony。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你是 cause harmony 还是你是 cause conflicts， 就决定你做这个事美不美。美这个字还有一个更宝贵的意义，这个字呢，甜， sweet。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如果留在教会，都给年轻人霸占了。所以教会年长团契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讲，刘弟兄你都不管我们。我其实对他们很爱的，但很亏欠，因为时间都给这些年轻人霸占了。年轻人常常跟我抱怨，抱怨什么呢？ 父母不爱他。我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哪里有中国父母不爱小孩的？当然爱小孩嘛。但为什么小孩就觉得父母不爱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中国的父母不甜。你如果要懂什么叫甜呢，我建议你去读旧约路德记。为什么叫你们去读路德记呢？因为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叫拿欧米。拿欧米这个人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什么？甜。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甜呢，你就看看拿欧米是什么样子的人。哎呦，到几点？哦，我还有四分钟，那要快一点了。拿欧米，他第一个嘴巴很甜，老公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如果换了一个中国的婆婆，怎么跟媳妇说？都给你们克死了，是吧？拿欧米怎么对媳妇说呢？真甜啊，真甜啊，嘴巴要甜。你知道中国父母常犯的错就是豆腐心，什么嘴啊？刀子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啊，你不只是要学生命之道，和睦同居你要学甜之道。而要甜呢，嘴巴要甜，嘴巴甜还不够啊，心里要甜啊。心里不甜呢，很惨的。拿欧米的心真甜呢，他到了这个地步，寡妇死了儿子，他这个时候唯一的依靠是谁啊？两个媳妇。然而他却劝两个媳妇改嫁，这叫什么？心甜。他心中所关怀的不是他自己得什么，他所想的是媳妇可以得什么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跟教会的同工相处的时候，你真的关心他的好处吗？你真的关心他的好处？你的心甜吗？多少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苦毒啊，拼命找他的错啊，恨不得他走啊，知道吗？我都见过。要甜啊，不甜没有和睦同居。嘴巴要甜，心要甜。最后，我好喜欢你们年长团契的诗班，是因为你们有一样做得非常好，你们的脸很甜。哎呀，你们在上面唱诗歌的时候，你们那个脸上的笑容啊很灿烂。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家里，来到教会，不要给别人个臭脸，给人家个笑脸，教会会多一点和睦。中国人说得好啊，伸手不打什么？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教会，有一天任何人来到这个教会都要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一起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求你把这些话不要当作道理过去，用着这些话祝福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你的荣美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显明出来，好让你可以得着荣耀，好让你的心可以满足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